的那个公司。
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在降本增效、管理变革、海外业务拓展都要坚定不移地去加快推进。因业绩预告未达预期呢，这次机会也给大家表达歉意。为持续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呢，公司也制定了提质增效正回报的行动方案。那么2025年呢，公司启动了新领军计划，推动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技术 MCD 级场景化标杆机型。正式发布全球15款50兆瓦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机组。公司呢目前在国内外都有相应的漂浮式机组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此外呢，公司自主研制的30兆瓦级纯氢燃气能机木星一号机组实现纯氢发电，并保持稳定运行。2025年呢，公司呢也通过多维度的沟通机制，通过召开业绩说明会，参加投资者交流，就公司的一些业绩发展的战略和广大投资者进行这个交流。2025年呢，公司也推出了员工持股计划和期权的激励计划，同时将前期回购的股份注销了1000万股。今年我们可能根据具体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些回购的股份，可能也在研究是不是后续也进一步的去做部分股份的一些注销。那么，2026年公司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去落实提质增效正回报的行动方案。第一呢是深化变革，做强做优主业，提升经营管理质量和经营业绩。在国内业务上，夯实风机制造主业的基础，巩固海上风电的领先优势，实现降本增效，提升盈利能力。在国际业务上，坚定拓展海外市场，推进全球化布局和属地化工厂建设，锚定战略客户，专项跟进，聚焦优质订单的突破。战略业务上，公司持续推进新能源电站滚动开发的项目，创新电站资产运营的能力和交易的模式，进一步提升资产的运营能力。大力拓展新能源领域的一些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封装储氢一体化布局，同时拓展电气安全新业务的新场景，推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产业化的落地。第二方面呢是坚持规范运作，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要扎实做好风险合规的管理，确保合规运行，执行相关的信息的要求和公司内部的一个至关规章制度，持续推进董事会成员过程的多元化，强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职责，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第三是重视投资者回报，稳定利润分配的政策，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在保证业务发展和资金使用需求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运用各类市值管理的措施，加强和广大投资者的沟通，提升投资者的回报的能力。第五是要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建立多维度、多元化投资者沟通渠道，通过公众媒体、投资者交流等多种渠道，积极和大家进行沟通，传递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第六是要加强专项的培训，强化关键少数的责任。公司呢，将通过专题学习、加强培训的形式，加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政策和的培训，提升其履职的能力。因为2026年，公司呢也面临这个新一届董事会的一个换届，公司将加大董事和高级管理人的一些要求和这个管理。公司呢，在近期报告中，以及今天和大家进行业绩交流会呢，包括对未来行业的一些预测、公司的一些发展的战略、经营目标等前瞻性的一些承诺呢，并不代表公司的一些盈利预测，也不构成公司给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我呢开头的介绍呢，就是先到这，下面的时间，跟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好，谢谢各位。
好的，感谢王总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进入投资者提问环节，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 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华创证券吴涵提问。
哎，感谢领导，感谢领导的提问机会。先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欧洲海风的。此前的话，像英国新闻说不支持中国主机去建厂，引发了市场较大的震动。想请问领导，这整件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后续我们明阳的这个欧洲建厂计划是否继续推进？
好的，那个谢谢吴涵，就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吧，就是英国媒体突然报道说不支持明阳在英国的建厂这个计划之后呢，确实大家关注度非常的高啊。其实在英国的包括欧洲啊，其实海外建厂计划呢，因为我们前面可能是在聚焦欧洲啊，这个事实际上是推进了好几年，从这个去年呢，当时我们知道可能英国政府吧，可能要对明阳去建厂这个事要做这个决策，后来呢也是英国媒体报道呢是也报道披露了我们的一些投资规划和方案嘛，所以我们去年十月份呢一个做了一个这个公告，在这个公告之后呢，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呢也反反复复推到了几次吧，到今年的3月25号海外媒体报道之后呢，其实从我们的一个了解的情况来看，是目前为止就是英国政府并没有正式的是说否定明阳这个建厂的一个这个计划，是之前呢就是按照他官方的一个这个声明，有英国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开发商可能会在征询政府的一些意见，确实呢当时政府的回复说暂时出于国家安全的一个考虑啊，就是暂不支持使用明阳的这个风机。那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其实从公司啊一直通过各个渠道吧，和政府部门的相关部门啊，包括其实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工会董事长和英国联盟部长也做一个视频会晤的一个这个沟通吧。那么从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我们和英国这边前期开发的一些就是客户和项目的对接，实际上都在继续的进行的过程中，因为现在呢也有我们一些重要潜在的一些客户吧，重要潜在的一些客户呢，其实跟政府包括跟我们也明确表达了一些意见，因为我们前期项目的开发设计甚至部分项目他们也付到前期开发的一些这个费用，他们的项目测算投资收入都有明确的测算，那么他们现在呢也在做一些表态，说如果说不用明阳的风机，可能他们的就前期的一些项目吧可能就没法继续去往前去推进。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这个项目还是在推进过程中，但是实事求是说呢，就是这个项目短期内我们认为可能不会有明确的一个意见是继续推还是不继续推，我讲的是关于英国建厂这个项目，这个建厂的一个这个项目，短期内我们可能不会有明确的一个这个结论，但是呢就是我们对项目的，就是因为我们最终继续去建厂的话，也是为了要将来去拿当地的一些开发项目的一些这个订单嘛，就是我们和客户的合作开发产品的验证，包括我们出口机型的一些验证，还是在继续的在往前的推进过程中啊，这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些客户啊，包括有两个重要的客户是把明阳作为一个重点的战略供应商在做一些培养，然后有些客户可能也会跟我们提出在其他形式的一些这个合作。因为具体合作这些内容可能不方便，因为还没有这个地震的客户有保密的要求，不方便具体去展开的去说，所以在英国市场呢开拓呢是在继续的进行的过程中，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英国的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尤其是欧洲的建厂计划呢，其实是在2025年我们对外宣布英国建厂计划之后，公司其实是同时是启动了这个叫海外建厂的 B 计划，这个呢我们没有过多的去对外去说，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身外的去推进，比如说像西班牙也好，法国也好，还是德国还是意大利也好等等其他国家吧，我们在同步的做一些这个推进。在英国新闻上说，就是媒体报道说英国 否定英国的建厂计划之后，其实是在四月初，公司董事长也专门带队去了欧洲，做了一些会后面交流吧，主要的一些政府，主要的一些这个客户，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闻，今年的4月14号，在北京啊，那个董事长和这个西班牙首相有一个沟通，包括这个首相可能和国内的政府的主要领导吧，也有一些这个沟通。后续呢，就是我讲的不一定说是这个西班牙，就是说可能我们整个的海外推进的策略，这个是坚定不移的去推。第二个呢，就是具体的一些，因为涉及到目前对海欧洲呢去建厂推进的话，可能涉及到一些事情比较敏感，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继续的一个推进的一些过程中。公司呢实际上会去坚定的去推进全球化，尤其是欧洲的手机化的一个这个建设。其实除了西班牙政府啊，因为还有其他的地方政府在做一些这个沟通吧。包括可能不只是这个分贝的一个合作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董事长去海外去拜访的时候，也和像马士基这边的一些领导吧，也进行了一个这个会晤，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布局吧。那总体来说呢，就是对民谣来说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建厂的计划啊，和整体的一个这个节奏，要按我们之前英国建厂的规划是2028年底吧，2020年底之前要进行这个欧洲产品的下线，整体的计划是没有变化的。那后续的话呢，就是会根据实施的情况，在不违背拼多规则和客户方要求的情况下，会对外去实时的去公布。但是我们的策略当然也会做一些这个调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去年以来吧，其实我们海外很多项目，其实除了外媒的报道，其实国内的媒体包括我们自己对外的一些报道实际上是不多的，但实际是很多事情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其实是从我们今年今年吧，大家可能也看到我们可能海外欧洲的一些团队啊，一些建设，包括本土化建设，其实能看到能反馈一些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吧，就是关于这个英国建厂这个事啊，我大概做一个回复啊。好，谢谢武汉。
哎，好的，谢谢领导。我这边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关于德华芯片的，就是自从公司公告收购意向以来，德华芯片这边最新的一个进展是如何？我们这个收购事项是否有遇到明显的一些实质性的阻碍呢？
德华收购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公司呢，就是在今年年初的全年的经营计划和公司的一个战略上呢，实际上是将我们叫这个空间能源或者是叫太空光伏这个业务吧，已经列为这个民谣智能相当于是一个重点要去发展的一个业务，要去做一个这个推进。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德华呢原来是在上市公司体系外啊，在那个控股股东关天方控股的下面，实际上就是在上市公司体系内，我们原来有民谣布幕科技，然后其实在我们有民谣布幕科技的时候有盐城的基地，盐城基地其实我们也同时在规划这个进行因为地质节的这个产线，其中它第一期已经开始产品交货，实际上但是这个交货目前是用在这个 BIP 领域，第二期其实定位是将来是这个就是太空光伏卫星电源系统这个领域的一个这个应用吧，这是第一个我要做一个这个说明。第二个呢，就是从去年1月13号开始停牌，就是公司你收购德华这个是推进的一个过程中呢，从前期实际上推进的会比较快啊，从我们停牌复牌到交易所的问询的一个这个回复，然后过程中呢，其实确实有不断的一个市场的传言说监管不同意啊，这个事是不是不去做了？实际这个不是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事呢，实际上始终的推进都是在正常的一个进行过程中，它整体的计划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之前在前期发公布预案的基础上。下一步呢，可能紧接着要公布这个草案。在公布草案之间，实际上是有些事情工作是要去做的。第一个工作呢，就是德华全面的审计、评估法务的一些精调、客户的走访和函证，包括前期他有些客户可能涉及到一些这种保密啊， 保密的一些资质，其实这个事情呢，可能这些里面可能会有影响一定的这个时间吧。这个时间实际上是在推进的过程中。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事情推进过程中呢，因为涉及到这个商业航天，涉及到这个商业航天卫星的电源系统，整个这个产业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这个起步的一个这个阶段。因为德华呢，实际上在我们决定收购之前，它原来实际上是有自己独立 IPO 的一个计划，它最后的那个一级市场的融资的估值呢，实际上是25亿啊。那么按照现在就是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公募资产的话，就是对估值的一个评估的方法啊，基本上是叫市场叫记录法、市场法和收益法。按照原来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大家就大部分用收益法。收益法呢，就是基于现在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现状，其实评估是实际就是很难做到25亿。那么现在近期的一些市场呢，对于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呢，其实也有市场化成功发行的一个这个案例啊。所以其实现在呢，就是关于评估的方法，实际上是中介机构一直在做一个论证，并不是这个监管的这个实际上是不同意啊。实际上是从医院公布足额用还回复之后，其实我们呢实际上能感觉到，就现在的政策包括监管可能有时候也主动问我们这个事的进展了。实际上我是觉得，实际上是这个就是监管机构的支持实际上是没问题的，核心是估值以及和证券股东的沟通和交易方案的一个这个设计，所有的工作呢都是在正常的一个推行过程中，包括这个今天啊，我们的中介机构站在上面正在做一个关于一个沟通的材料啊，沟通的材料和监管沟通的材料，我们近期呢就会约时间啊，在年报披露之后，我们会做一个这个沟通，因为前期我们草案的一个公布呢是不能早于公司的年报的一个披露的啊，就是它的财务数字不能早于这个上市公司财报公布的数字，所以下一步的话会在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的，就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监管能认可的一个这个估值之后啊，所有的工作就能正常往前去推进。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呢，就是这整体的节奏实际上我们是在做一些这个控制的，因为之前跟大家也交流过德华的一些这个情况嘛，它原来是从万元片开始到24年开始到25年，实际上25年它的就是太阳力啊，电源产品的收入增长是比较快的。那么今年呢，其实第一季度整个商业航天的节奏其实是没有大家预期的去快啊，所以也是希望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订单，新的一些卫星发射的一些项目之后，可能对这个估值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支撑。那我所知道呢，这个我也简单说一下，就是近期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项目，也拿到一些新的项目，包括也承担了一些国家的一些重大的一些项目。跟他的项目，可能这些事情可能会接下来对我们去做一些沟通，实际上是有一些帮助和提升的。那总之呢，其实这个事呢是目前在鉴定过仪的推进过程中啊，大概是整体就德华的这个事吧，我简要的做一个回复啊，谢谢武汉。
哎，感谢领导。那最后请教一个。就是请教一下房总，26年一季度业绩压力比较大，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
好，谢谢吴总。那个我把那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25年一个26年的情况，当然首先是26年呢，一季度主要还是说我们原先计划的几个分厂的出售，在那个价格啊，包括一些条款上还是谈判的进度还是有些缓慢，这个呢就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下来，整体呢一季度的这些分厂的出售项目是整体做了延后。当然那个这个延后的项目全年的出售的目标是没变的，我们原先跟大家说的每年至少拿两个计划的资源，建两个计划的项目，出售两个计划的项目，整体的这种管动开发的模式，这个是大战略是没有变化的。同时呢，今年来看的话，我们整体计划比我们现在的整体两个计划这个数可能整体还要乐观一些，但是确实在谈判的过程中呢，它是一个市场行为，对整体的价格呀，包括一些主要的核心条款啊，有时候会达不成一致，导致可能在各个季度之间每年呢可能会有一些季度性的差异，就是 关于一季度，当然去年一季度是直接实现了建站是 3.4 个亿吧。3.4 个亿今年呢是相当于一季度是没有，整体下来呢导致我们整体这个建站出售这一块相对来讲是那个出现了一个我们相当于季度性的一个差异。去年是主要还是说2025年啊，主要还是我们一个竞编的一个项目，入市项目没有出表导致的，影响了接近差不多接近两个亿，1.8到1.9亿吧。这一块呢应该整体还是说我们应该是四月份吧，四月份接到了有关部门的一个会议，也是开会以后呢形成了具体的会议要会议纪要。当这个瑞思这个项目这个平台还是好的，还是整体的一个市场主要的一个至少是很好的工具，包括私募瑞思跟公募瑞思。公募瑞思现在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私募瑞思。私募瑞思的一些具体条款以前是没有明确，现在呢是因为整体也是四月份接近快我们出完表之后才正式出了，正式明确了这个规定。明确了规定之后呢，我们其实整个市场也不单单是我们一家了，也都在反复的去讨论怎么样去执行。最后整体讨论的结果来看的话，还是尊重有关部门的一个窗口指导，包括那个会议，他们那个整体的会议纪要也已经明确的下发了，所以说我们呢，整体市场上应该是有那么几家吧，我们一直是还是尊重有关部门的一个这个整体的指导性的意见，也做了那个整体二五年的这一部分的那个并表，就没有去出表的行为。当然那个这一块那个行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还会持续的跟有关部门去沟通，因为前期来看的话，同样的条款同样的东西都已经是做了出表，那后期如果确定下来，那要么就是我们去改条款，要么就是说那个所有的部门跟我们明确的一个指导，或者说确定一下这个整体的原则后，我们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便是那个没有确定，我们今年呢我们也会在整体的会议的确定的精神跟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做相应的修正跟相应的调整。这是关于25年跟26年主要差异的一个两个比较大的主要原因，对吧？
哎，好呀，感谢房总。我这边的提问就到这儿。
下面有请长江证券司红丽提问。
王总，房总好。我是长江电信的司红丽。然后这边主要有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第一个关于那个就房总前面提到的那个25年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私募 REIT 的这个原因吧，就想问一下这个后面的一个这个安排是计划会怎么样啊，就是在今年的话能计入到这个报表里嘛，然后包括我们后面对于像私募 REIT 这一块的一些这个考虑是怎么样的啊，谢谢。
首先这个我们还会持续的，目前是只有相当于是一个部门是有明确的答复，明确的会议纪要是确定下来的。我们也会同时去跟其他的我们的主管部门去沟通。当然这个沟通呢最终的结果我们会在近期吧，会至少是沟通出一个结果。第二个点呢是那个我们如果说得到确定的回复后啊，我们也会根据确定的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我们会做相应的一些条款的修订跟修改。整体那个行的那个我认为是今年是会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因为确实在这个指导性意见还是出来的时间上 它是四月份出来的，真正那个跟我们沟通呢，基本上是在我们出完表之后，所以整体呢，那个还是出的这个时间点，也是在那个卡在了零报跟那个期报的这个时间点上，所以整体呢也是说，出于一个是还是尊重有关部门的一个意见，同时出于谨慎性的原则，我们整体市场上有那么几家吧，就是同时是现在在那个什么，全部没有去做出表的行为。那后期呢，我们也会陆续的跟那个箭头啊，跟包括我们的阿勇啊，一块儿去跟有关部门去沟通。那么我认为今年呢，肯定会有确定性的答复。我们今年呢也会做相关的答复啊，然后根据答复的情况呢，做相关的一些操作，是吧？
哎，明白，了解的。另外方总想请教一下，就是毛利率这一块，因为想请您帮忙拆一下，就是25年和26年一季度这个凤基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对于后续的一个展望，因为前两年这个尤其25年整个凤基招标的这个价，陆凤的一个凤基招标价格还是在恢复嘛，就不知道这个在报表端的体现估计在未来展望可能是在什么时候。
一个是那个25年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确实是整个行业是也有相应的一些复苏，当然我们整体25年的风机跟配件的毛利率是在6.38 吧，6.38左右。当然这一块是至少25年比24年来看的话，毛利率是有一个较高幅度的一个增长。一季度呢，整体下来的话，我们毛利率是风机这一块，风机跟配件的这一块呢，大概是整体在8以上，也是说比去年同期又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这一块从那个去年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一个是整体的市场的价格，特别招标价格来看，没有说是像24年以前的一些恶性的，甚至大家去亏损去招标，这种行为呢越来越少。同时呢，市场的自律机制呢，也是说那个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整个市场价格又更平稳，甚至向上的一个趋势。同时从24年25年开始，实际上整个就是风机的大型化跟轻量化到了一定的你像陆上来看的话，基本上是最大的在10到12了，海上预计目前来看的话16到18那个水平，现在到了这个程度呢，基本上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再往上发展它的整个成本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所以整个产品的各个区域的一些产品越来越固定，当然固定呢，随着整个那个这些新产品的陆续的一些批量，整个批量的边际成本也有所下降。当然今年的一季度是受到了整个美伊战争的影响，确实你像叶片的一些原材料，它大部分都是石油的一些副产品，确实也有一个上涨的趋势。当然这一块呢，应该说实际来看，因为石油也并没有涨得这么快会影响这些产品，只是说那个什么，大家也是看到有石油开始涨，也开始那个感觉这一部分也会涨，但实际也会还有第二个影响，就是说也整个受那个整个美伊战争，是不是大家也是预计六月份以后可能会有个相应好的结果。所以整体下来这一块是确实有上涨的趋势，但是这个整体谈下来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实际的去上涨。当然那个前年呢，我们预计像今年的我们降板率是整体在3%左右那个水平，目前来看是整体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当然那个我们认为是，如果说美伊战争如果说没有一个大的方向性的趋势的话，可能在叶片的部分材料上会有一些你像那个化工类的这些材料跟石油相关的会有一些变化。当然这个可能那个也根据整个大环境跟美伊战争的一个形式， 当然整体来看，除了这个不确定因素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整体的一个是市场的价格是至少是稳定趋势，整个招标价格稳定上行的趋势，这个是不会变的。然后再一个是我们整个原材料端来看的话，因为整个产品是基本上是定型，这样的话整个随着每个产品的批量，整体的价格呢，我们认为还是一个下行的趋势。是吧？
明白，了解。黄总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前期就是因为去年风机招标价格有一些上涨嘛，这个目前是不是基本上还没开始交付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一些订单估计在什么时间点可能会开始在就是交付啊，或者说报表端有这样的一个体现。
目前是整个行业来看的话，路上的风机招标啊，从招标开始到交付完成差不多是在一年左右，有些可能说个别的项目会在一年以内，这个主要是还是根据客户的整体装机的一个进展的需求，这个当然也是极少了，但大部分会在一年左右吧，一年顶多在一年半这样结束。所以说去年的像路上的一些招标的一些订单陆续会在一年左右那么水平去把它全部交完。再一个是海上的交付周期相对会时间会长一些，一般会在一年半到两年左右那么水平吧。当然那个也是会有一些个别的项目也有可能会长一些，甚至到三年的交付完成的那个周期。但海外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跟海上的周期是差不多，因为它是比我们国内的陆上风机可能要多那么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这是那个整个这三个产品的话分别的一个交付周期。当然那个大家说的那个去年的一些订单其实陆续的也是按照这个时间，基本上会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那种时间陆续把它交完。当然有个别的一些订单呢，因为它整体的一些也是根据客户的一些整体交付的一些需求，也虽然中了标了，但是他们整个那个根据它装机的计划可能有些会拖到明年去交付，是吧？
明白，了解的，明白。冯总，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现金流那一块，因为看我们去年现金流还是流出的，这个就经营性那边流出的还流出大概55亿嘛，就是想问一下这一块主要的原因啊，包括对于今年这个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展望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其实怎么样？
谢谢你。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就是那个应该说从整个14五期间嘛，14五期间应该然后2020年前的话，其实我们在封厂出售这个板块就 BT 这个模式。BT 模式是在14五前的话，这个模式相对来讲比较少一些，其实整个行业的现金流基本上都是正的。但是从14五开始呢，就那个随着整个 BT 模式就是封厂出售这个业务啊，随着它的增加，整个现金流呢大家陆续的也是出现了一些负现金流的情况。这个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在这个产品的销售模式上。我们是那个行呢，相当于是那个整个封厂出售的这个环节，在整个无论是我们的风机采购，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物流运输、路改，包括一些基础建设，甚至一些土地，我们在整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所有的这些支出类的，基本上都会进我们的经营性的支出，就相当于占我们现金流呢全部的支出，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经营性的流入的，所以这个呢也就导致了会出现一些时间性的一些差异。当然第二个是那个在我们风机出售的这个环节啊，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承债式的收购，承债式的收购相当于是目前整个项目建设基本上就是我们公司会掏个20%的资本金，剩下的80%呢一般都是银行贷款。 这个银行贷款呢，等我们把那个分期卖整个项目卖出去以后，这部分80%的整个银行贷款是像对方是一个承债者的部分，那未来是对方收过去，他们去承担这一部分的相当于是债务的偿还。但是他们承担完了以后呢，就相当于我们回款只回了那20%的资本金额溢价，这80%的银行贷款对方承担就不会再好相当于还给我们了，但我们这个债务呢也是同时还给他们。但是这个动作呢导致了就是说我前期的经营性的流出我都已经去做了，但我整个经营性流入呢我最后只流入了这20%的相当于是那个溢价的一部分，这80%的银行贷款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在我们的经营性的现金流跟筹资性的现金流里面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差异，而这是导致我们现金流出现负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今年来看呢，就那个当这个因为随着滚动开发来看的话，整体在它的全生命周期来看，就这个业务还是因为只要是盈利的，它还是一个正数啊，但是在那个什么，在那个没有卖出去之前，如果说随着你的建设的进度，相对来讲这一块还是说那个会有一个从我们经营的现金流来看的话，还是会显示一个负数，因为确实只有在卖出去之后才能回来的20%，跟我们那个相当于是一样的一部分，但是那个相对来讲那个。我们80%这个可能会形成一个永久性的差异，是吧？主要是这个原因。
明白。那峰，那我们26年这个就是如果电站的这个转让顺利的话，那现金流这一块应该是能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这一块就是说，整体来看的话，如果说把那个。我们现在这一块相当于是80%的银行贷款相当于原先进入筹资性的流入这一块调过来的话，整体是没有说是这么大的负数。然后现在那个行的那个现在建设即便是随着转让，如果说这个记账的这个差异没有调整的话，它还是会显示经营性的是负数，对，我单独指的是这块卖房产这一块，可能筹资性的它是一个正数，这么个行为，但整体下来的话，这块是肯定是个正数，是那个记账差异的问题。当然那个未来来看的话，整体现金流随着我们整个滚动开发的模式的持续，第二个也是说我们现在也是针对我们主营业务冲击这一块呢。也是采取了一些内部的一些管理措施，也会有一些持续的优化。整体的，如果说把它还原过来，这个现金流会相当于比前期来看的话，会有一些持续的优化。同时呢，我们现在那个应该说这个模式啊，是从真正量开始往上起的话，是从23年开始往上起。其实那个前面几年，包括你看像今年来看的话，这个只要是你建设的。比那个卖的要多的情况下的话，建设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差异呢就显得就比较大一些了，但整体悬浮下来的话，这个还是个整体的是个正数的一个，至少是卖房产这一块，因为它是有利润的，这个有利润的这一部分整体下来如果还原回来，它还是一个正现领域的一个概念了，是吧？
明白。哎，好的，好，谢谢王总，哎，我这边就这三个问题啊，感谢。
好，谢谢你。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投资人对明耀智能的关注，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